的家里面有没有少了人啊？
根据某位先生的预测呢，昨天是审判日啊，就是信徒被提的日子。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不需要准备今天的讲章了哈，因为如果我被提呢，我就不用在这里讲到，如果你们被提，我也没有人可以讲啊。虽然5月24、21号这个谣言呢到处的传播，但是啊，当我知道这个陈院长他是下个礼拜才能够到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呢，我还是准备了今天的信息，我没有存着侥幸的心理。那么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不相信那个人所说的话，因为他所说的话虽然引用了许许多的圣经呢，但是呢都不是这个圣经的启示。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啊，他们应该在昨天呢应该把一些可以充气的那些娃娃呢把它充满氢气，所以让它可以飘到天空呢，好像啊、有人呢被提了个那个样子。另外有人还建议你可以打电话给你老板说你非常热爱你的工作，然后话讲到一半呢就没有声音了哈。我不知道啊，昨天有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哈？啊，如果有，就好像是愚人节一样。那么在这里我有一些啊 po 到这个网上的图片哈，啊，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人遛狗遛到一半不见了，这个人坐在他家的门口乘凉也不见了，这个人啊除草除到一半也不见了啊，这两个人不知道做什么啊，也一样的不见了哈。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啊会引起啊这么多人的关注呢？哈，那么根据纽约大学的这个历史学家啊尼可拉斯的看法，他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世界末日这件事情可以制造更大的新闻的呢？啊，即便我们许多人都觉得这是很荒唐的一个预言，但是呢它能就引起许多人的兴趣。那么其实对于主再来的预言这件事情呢啊，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早在啊12世纪的时候那么就有许多这样的预言了啊。有些人他根据但以理书啊里面的记载呢，就推测1290年呢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年哦，当然是没有应验。所以在今天会发生这些事情呢啊，也不足为奇。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呢不会因此就告一段落，我相信啊，在以后还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在这里啊，要跟大家讲这个主再来的有关的这个信息。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先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啊，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我们感谢你啊，给予我们话语清楚的指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行。啊，我们将以下的这段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4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啊繁体字36页，简体字是23页。马太福音第24章36节到44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4章36节，欢迎我们同时来念。马太福音24章36节，请。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 不容人挖破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对不起。那么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一样，不管是在过去、现在，甚至于我相信在未来，那么都有人会对未来的事情会充满好奇、充满兴趣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许许多的人啊会去算命，会去预测啊未来的事情的原因。那么从马太福音24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连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他们也不例外，他们也很想要知道有关于未来的事情啊。因此在马太福音这里24章的3节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啊，主耶稣的门徒来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在此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提到这些事，那么这些事到底是指什么事呢？啊，从这段的经文看起来，这些事呢，对门徒而言呢，应该就是包括主降临以及世界末了的这些事，当然呢，也会包括主耶稣在啊第2节所说到的那件事哈。我们来看一下第2节所说到的那件事是什么事，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这些事里面还包括这个圣殿被毁这件事情在里面。那么在这里，主耶稣的门徒把圣殿被毁啊，主的降临以及世界末了啊，好像是看成是啊同样的一件事情，好像啊是会同时发生一样。但是事实上呢，却不是如此哈。这个我们从主耶稣啊在这里的回答，也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跟25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圣殿被毁这件事情呢，早在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有些门徒还在世上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啊，我们是不能把圣殿被毁与人子的降临，还有世界末了，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的。我相信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信徒，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呢，可能要比当时的门徒还要更加的清楚。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4章跟25章的经文里面，基本上他提到了3件事情啊，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会连续的发生的，但是事实上呢，它并没有连续的发生。今天我们在这里主要呢，我们要来看人子降临，也就是说主耶稣再来的啊这件事情。那么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呢，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呢最被人关注的事情之一啊。今天有许多人啊，不只是今天，以前也有许多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去计算，那么啊主什么时候会来啊？但是呢，他们却忽略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么就是要预备好自己，欢欢喜喜的迎接主的再来啊。许多人花时间去研究、去计算主再来的日子呢，那么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啊做法啊，也是浪费生命的表现啊，是不可取的。那么为什么啊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研究主再来的时间呢？因为在圣经里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即便如此呢，从古到今，我们还是看见有一些人自以为聪明，或者是自以为是属灵的人啊，所以呢，就对主再来的日子，甚至于主再来的时辰呢，加以预测。那么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啊，竟然还会有人相信啊这些人所说的话。有些人因此呢，就整天忧心忡忡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有些人呢，什么事都不做了，就痴痴的在那里等候主的再来。另外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变卖一切所有的家产，跟这些人呢，到某个地方去等候主的再来。另外呢，还有些人等不到呢，干脆集体自尽，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到天堂去了啊。 那么这些人当中呢，还不乏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么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然而啊，许多人之所以会这样做，或者是会去这样发预言呢，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圣经里面主耶稣有讲过啊，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其实这一次预言这个五二一是审判日，是信徒被提的日子的这位先生呢，他自己也提到马太福音的这一节经文，他也知道主耶稣说过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好，在他的文章里面他也提到这一段的经文啊，虽然他对这一段的经文很熟，但是他却可以引用啊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来说这句话不能用在现在的真的信徒身上，因为他相信神不会像夜间一样的突然的来到真信徒的面前，他认为神出于他的怜悯，所以他已经向真的信徒启示了审判日的这个关键的信息的。那么这是出于他自己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因为如果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以他这样一个完全的人的身份，他都不能够知道那日子，那么还有谁比主耶稣更有资格来知道这样的一个日子呢？所以在这里他以为他是谁，他可以知道这个内幕的消息。所以今天我在看了，一个人如果想要出名呢，也不需要用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所以在这里真的要求神来怜悯啊他，好让他不要越陷越深，让他能够回转啊，来归向神，不要再来假传这个圣旨。那么虽然说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见主再来之前呢，的确是会有一些的征兆的。那么就像马太福音这里24章啊四大报节这里也提到一些哈，在这里啊讲到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如果你继续念下去还有一些，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主耶稣所提到的这些的事情呢，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呢啊，也都有在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啊会相信啊有人预言主再来的日子这些事情的其中的一些原因。那么虽然说这些的事情啊这些的征兆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好像一直都有在发生，但是那个真正的日子，主到底哪一天才会来到那个日子呢，还是我们所不能够知道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去猜测主到底哪一天才会来到。那么为什么主再来的这个日子呢神不让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答案。那么就我们对人性的了解呢，如果神让人真的知道他要来的那个日子，那么你想啊，一般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我相信对于本来就是热心就是积极的传福音的人呢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对于那些本来就不太热衷去传福音的人呢，他们可能会想说啊，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所以等到快到的时候再说吧，再去传福音吧。至于那些原本就不相信圣经所讲的事情的人呢，那么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因此就来相信的。因此这件事情如果让人家知道呢，对于传福音这件事情，对于啊是不是能够增加人的信心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却对传福音这件事情呢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有些人可能会因此呢就什么都不做了，反正主快来了嘛，就什么都不做，就在那里等待啊，那个日子的来到。另外，也有些人可能会有投机取巧的想法， 他们会趁着主再来之前呢，赶快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一直等等等等到主再来的前一刻啊，然后他们才来信主啊，说我信主了啊。我相信今天啊，有许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的想法，想要在生前的时候当财主，然后死后做什么呢？拉撒路，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 我相信有许多人都在想，我生前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按照我的方法去享受我自己的人生，但是等到最后一刻我才来信主，我就可以得到永生。这样一来呢，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啊。但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如愿以偿呢？啊，不一定的啊。因为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啊，没有人知道。所以一个人如果要一直等等等等到主再来的前一刻才信主呢，那么这个可能性呢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人没有办法掌握主在什么时候可以来到。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生命啊，就像雅各书这里所说的，即使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本是 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其实神不让人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啊，这件事情其实是好的事情。更何况今天神要我们信福音，神要我们来信耶稣，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只是为了主再来的那个时刻而已。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要来信耶稣呢，不是只是为了让我们进天堂而已。今天神存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他的用意的，神让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是要让我们跟他同工，去完成这个大使命，并且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活出啊一个荣神益人的人生啊，以至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彰显这个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信主这件事情不是单单为着主再来的日子可以进天堂啊，我们来是要为主而活，为主来过这一生，成为一个真正可以荣神益人的人。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当兵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入伍的时候呢，我就已经知道我退伍的日子，所以呢，从入伍的那一天开始呢，那么我就开始期盼啊，我退伍的那一天的来到。后来呢，我就加入了这个数馒头的行列哈。当兵呢，最后一百天呢，都会开始数馒头的，因为当兵的人哈，每天会吃馒头，所以你馒头越数越少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你快要退伍的日子啊。但是呢，一个真正的军人呢，他并不是为退伍的日子而入伍的。一个真正的军人呢，是应该要为了完成国家所赋给他的这个保家卫国的使命才入伍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军人呢，那么他会因为他有那个使命感，所以呢，他不会在意我到底哪一天我才能够退伍啊。不但如此，而且他也会尽力的去做好一个军人所应当尽的这个职责啊，不会像那些啊，只是假冒的军人哈，整天混日子哈，啊，就像我当时候一样，等退伍的日子哈。同样的，一个真正的信徒，不管他知不知道主再来的日子是哪一天，他也都会尽心尽意尽力的去做好他所应当做的事情。所以，知不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呢，并不会对真信徒呢造成任何的影响的，弟兄姐妹。虽然说我们不知道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啊，然而在这里第37-41节的经文却告诉我们啊，有一些情况啊会类似当时的情况。那么从37-41节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再来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那个洪水再来的时候的情况呢，是有一些类似的情况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在挪亚一家八口进方舟之前呢，那个日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在这里说是人们照常的吃喝嫁娶， 吃喝嫁娶这些事情呢，不是什么错的事情，在这里也圣经也不是说吃喝嫁娶是错，在这里提到人们照常吃喝嫁娶呢，只是要让我们看见那个日子跟平常的日子呢没有什么两样，人还是照样的吃喝嫁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洪水就来了。由此可见，主再来的日子也会像这样的突然的来到，在人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在你还在睡觉的时候，可能在你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可能在你工作的时候，也可能是你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而且如果有人在主再来之前没有悔改归向主，等到那一个时候来到的时候呢，要悔改呢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在这里四十节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好像是一部电影Left Behind 的一些情节，在这里还有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图片，然而在这里这个是不是这一节经文是不是在讲背提的事情呢？还有许多的争议。但是不管这里是不是讲背提那件事情呢，我们都可以看见，当主再来的时候呢，那么的确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了那时候好像将人将来的结局就已经定下来的，基本上人会被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别的人，不管是你们是在家里同一家人也好，或者是一同工作的人也好，在那个时刻呢就会被分成两个不同的群体有一个群体从这经文继续看下去，我们就知道将来是要得永生的，另外一个群体就是将来是永远的灭亡的。所以一个人在将来他是否能够得到永生呢？那么在主再来之前的日子呢，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因为当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那么就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选择了。因此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那么现在就是你决定的时候了。不要再对自己，不要再对别人说等以后再说吧，因为以后会怎么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下一刻会如何我们都不知道。在这里虽然说挪亚的日子洪水什么时候会来到呢，没有人知道，但是也让我们看见，其实在这之前呢，神是有给人警告的。这个我们从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的经文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二章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从这里跟创世纪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一方面借着挪亚造方舟，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让挪亚去传这个义道去警告人，神的审判，神的洪水快要来了。但是我们看见除了他一家，他自己的一家八口之外呢，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话，以至于当洪水来的时候，就把挪亚那个世代的其他的人都给冲走了。同样的，今天神也借着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传讲主再来的这个信息。如果听了这个信息愿意相信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也可以像挪亚一家人一样的得到拯救，不然的话，那么就会像挪亚时代其他的人一样受到神的审判。我们看见神的审判跟神的拯救既然在挪亚的时代会成就会应验呢，同样的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呢也同样会应验。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能存着一个侥幸的心理，我们千万不能再拖延下去，因为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弟兄姐妹，我们除了要相信福音，我们要认自己罪，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在主再来的日子可以得救之外呢，我们也要像挪亚一家人要做好准备。 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挪亚他们一家人在知道这个洪水要来的消息之后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呢？就坐在那里等洪水来了？有没有这样？没有的。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乃是按照神的吩咐去造方舟，去传义道，还有做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虽然也不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到底是哪一天，但是当我们知道主必再来的这个信息之后啊，我们就要来预备好自己。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呢？啊，当然不是要再去造一艘方舟。今天如果我们再去造方舟呢，一定会变成一个大的笑话啊。也不是要去啊做其他的事情啊，在这里啊，在圣经里面啊，神已经跟我们说过了哈，他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来毁灭全地。好，更何况到时候是主要来接我们，所以呢，他要用什么方法接我们呢？这个我们不用去担心。从马太福音24:42的经文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主告诉我们应当要怎么准备。他说要警醒的等候那日子来到，所以要警醒是我们在主再来之前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不要误会这里警醒意思，好像警醒呢就是要啊不睡觉，好像这个不眠不休，随时的保持清醒的状态，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里警醒也不是要我们去防备主再来，好像防备贼一样，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这里警醒乃是要我们在知道了啊主会在我们意料不到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呢，啊，我们不去放松自己啊，我们啊不会因此啊就啊在各样的事情上松懈自己啊，因为我们松懈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仇敌有机会来攻击我们。因此在这里警醒呢，乃是要我们持续的来信靠主啊，来防备这个仇敌的攻击啊。有一个著名的圣经学者叫做巴克莱哈，他写了很多的著啊圣经的著述的这个书哈。那么他曾经就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件事情。他说有一天魔鬼来到这个撒旦的面前啊，讲他们是怎么聪明的来迷惑人的。那么其中有一个他就说到，我骗人说呢这个世界没有神啊，好像很好。另外一个呢，我骗他们说呢耶稣只是人啊，不是神。还有一个说我骗他们没有地狱啊。撒旦听了这些话之后呢，就说这些谎言呢迟早会被人拆穿的，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去迷惑人的呢？啊，可以让人不来信耶稣的呢？另外就有一个就站出来说，我会诚诚实实的告诉人说，的确有神，的确有这个地狱啊，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而且呢是要来拯救世人的。我也会告诉他们说圣经所说的都是对的啊，但是呢我还会告诉他们说啊，你们不要急着来信耶稣，反正我迟早啊迟早都要信的，不如现在好好的享受人生，等到耶稣快来的时候呢再来信也不迟啊。撒旦听到了这个啊，就大大的夸奖这个的伎俩，吩咐其他的人都要向他学习哈。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他不只是要来骗不信的人哈，他连信主的人他也要欺骗的，他要让我们不急着去传福音啊，不急着让人来信主，所以呢最后呢人就没有机会来信主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撒旦跟他的爪牙，他总是想尽办法要来迷惑人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一定是要警醒，我们要警醒才不会中了这样的一个诡计。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呢？接下来我们从马太福音24:45到25:30里面有三个比喻呢，从这个三个比喻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主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等候他的再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比喻哈，第一个比喻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4:45-51的经文。这个比喻是讲到这个中仆跟恶仆的比喻。那么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家的主人将产业呢交给他的仆人，然后就出门了。那么有一类的仆人呢，在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呢，他会按时的分粮，他会去照顾这个家里面的人。所以呢，啊，我们看见，因为他这样忠心的做的结果呢，主人回来的时候就称他是一个中仆。但另外还有一类的人呢，趁着主人不在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为所欲为，他不但没有尽自己的本分，还去欺负二代其他家里面的人。所以呢，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就会说他是一个恶仆。啊，所以我们看见，当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个中仆呢就得到奖赏，这个恶仆呢就得到惩罚。同样的，这个比喻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今天神将教会这个神的家交给我们来服侍，但是我们是否在主再来之前，我们已经尽到我们个人的职责来照管神的家人呢？如果我们能够忠心的在神的家里面服侍，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称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当主能够这样称呼我们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我们就是真正的已经预备好自己可以迎接主的再来的。那么第二个比喻呢，是讲到聪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的比喻，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5:1-13的经文。那么从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的童女他们都是在等候这个新郎的来到，但是聪明的童女在等候的时候，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个愚拙的童女等候的时候是没有一点准备的。所以当新郎来到的时候呢，这个聪明的童女不但有灯而且有油，所以他们可以跟新郎一同进入到屋子里面。而这个愚拙的童女呢，他们因为没有油，所以等他们去预备油的时候呢，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不得其门而入。其实从这些童女他们是否有做准备，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不是真的期待这个新郎的来到。如果他们真的期待这个新郎的来到，他们是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准备的。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比喻呢应用到我们个人在属灵上，我们应当要如何的来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如果我们期待主再来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按照主的话去装备我们自己，不会到时候我才要去来装备自己。因此呢，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不但会来亲近主，跟主建立这个关系，而且我们也会在这个信心爱心上呢不断的长进，以至于我们可以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第三个比喻则是讲到这个善用恩赐跟埋没恩赐的比喻。那么记载在马太福音25:14-30的经文。那么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见主人将家业交给他的仆人去经营，所以这些仆人本来呢应该按照主人所交给他们的去为主人获得更多的利益哈。但是我们看见有些的仆人真的照着去做了所以他们善用神所给他们主人给他们的资源，所以他们就做工得利。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呢，就加倍的来赏赐给这些仆人。但是呢，还有另外的人呢把这个从主人那里得到的这些的资源呢，把它埋在土地里面呢，所以没有做任何的应用，以至于主人回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没有办法对主人交代， 那时候主人就他将他原来所有的都把他拿去了。那么其实在这里主人所要求的其实不多的，只要他们能够按照自己所得到的这些的资源善加利用就可以的啊。他并主人并没有要他们去跟别人做比较，也没有要他们去做超过他们所得的啊。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比喻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运用我们从神所得到的恩赐，以便能够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我们都知道神给予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的，而且神也希望我们把从他那里得到的这些的恩赐呢，能够好好的运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所以在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赐，或者是啊我们啊的恩赐到底有多少，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否有按照神所给予我们的恩赐，我们发挥的这个恩赐的功用啊。所以今天如果你要看你自己是否已经预备好自己可以迎接主的再来呢，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去看一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运用神所给予我们的恩赐。今天啊，你有没有好好的运用你的才干，你有没有好好的运用你的时间，你有没有好好的运用啊你所得到的一切的资源啊。如果有的话，那么你就是已经预备好自己可以欢喜的等候主的再来。在这里的三个比喻呢，其实没有一个能够完全的把主再来之前我们所应当做的准备呢做一个完全的描述。但是呢，当我们把这三个比喻把它凑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已经大致上可以了解到我们应当要如何来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弟兄姐妹，今天你有警醒并且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吗？如果你有这样做的话，那不管主什么时候再来的话，那么对你都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的。因为你知道主的再来对于信主的人，特别是那些已经预备好自己的人，那么其实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问题是今天你是否已经预备好自己可以来迎接主的面临。今天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主再来的日子之前呢，我们就已经预备好自己了，以至于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主的再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啊将这个福音传给我们，感谢你啊让人啊把这个福音啊让我们知道，感谢你借着你的圣经啊让我们知道你要再来的这个消息，以至于我们有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啊来悔改来相信你。主啊，求主啊你在我们当中啊还没有啊悔改信主的人心里面动了个善功，求主你自己现在就来感动他们啊，帮助他们能够下定决心啊，在这个时刻啊就能够来接受主你的救恩。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的信徒啊，我们可能啊还啊对主再来的日子好像觉得还很遥远的，主啊，真的让我们啊有一个迫切感，我们知道主你必快来。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啊，真的是能够预备好自己啊，等候你的再来。求主啊，真是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再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主你的面。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也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啊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接下来我们用一首诗歌来。